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萌。今天我们是谁来啊？
我是 Amber。
你好，哎，大家可能还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你如果听我们节目，你就知道了。我们这个人物可是特别了，因为你现在是从怎么样啊，是从主耶稣来的时候要在的地方跟我们讲话，对吧？你是在你是在耶路撒冷还是在特拉维夫啊？
其实我是在特拉维夫。
特拉维夫就是以前的，是加密山吗？那个地方？
不是，它旁边有雅法，就是当时约拿逃跑的地方。对，
约拿逃跑的地方。那加密山在哪里？加密山到
加密山在海法附近。
哦，在海法，对，海法附近。
对对。
哦，好好，这下我们有的聊了。你是就是你是你给我们写了很多很精彩的东西啊，就是以色列的小使女，是吧？
对，还好吧。
从头开始问，你怎么会跑到以色列去挖石头去的呢？
我其实一开始没想着就过来生活的，但是有计划要过来旅游，然后我自己都会定一些旅游的路线嘛。然后很久之前就想说，我一定要去一趟西奈山，然后就要去埃及嘛。然后以色列是一定要去的，因为毕竟也是加牛奶与蜜之地。然后还有想去约旦和土耳其，那可能计划要出走大概两个月的样子。可是，对，然后可是我的以前的公司，因为我之前是做财务的，
嗯，
就我之前做会计的，我不可能离开我的岗位超过两个星期，我是知道我的老板是不会批这个假的。然后我还想说，可是我想说，
二不休，你干脆就辞掉是吧？
嗯，还没有呢，还没有呢。就这个东西就一直藏在我的心里，因为这是我很想去的一个地方。然后后来就有一次在一个网站，就是它是一个那种像论坛一样的，有人就发一个小广告，就说嗯，现在特拉维夫大学有一个圣经考古的硕士项目，然后呢给中国人全额奖学金。然后我就觉得好奇怪，就是其实我一般会忽略这种小广告的。
嗯，
但是我就很好奇嘛，哎，也是在以色列嘛，然后我之前也是有一个梦想，就是说能继续读研究生，啊，反正就很多错综复杂的原因，然后我就就去那个学校的官网看一下，然后就去看一下我的要求能不能达到，然后我发现他提的要求包括 GPA， 包括他要求的一些文书，还有英文成绩那些，我都应该可以达得到，然后我就去跟学校申请，然后试试看。那时候我是刚刚考完注册会计师 Chartered Accountant， 所以我就有时间闲下来可以做一些就除了工作以外别的事情。
嗯，
那个时间刚好衔接上，然后我就开始准备一些材料啊，然后还有准备一个叫做 IELTS 的英文考试，然后考出来成绩也还不错。那他虽然说提供全额的奖学金，可是他其实有一个奖学金的一个考核，就是他会发你两篇文章。
嗯，
就是两篇在学术界的很厉害的教授的辩论的文章，然后你要看完之后，你可能做一个总结，然后 然后再写一个你的观点，然后就作为一个考试的内容，然后它是一个论文的形式，然后要我两个星期之内写好，然后那时候也是写的我翻江倒海的，因为我的工作也是挺忙的，其实我之前在新加坡工作，然后我一直在那个，对，然后我之前是一直在那个公司的财务部轮岗，然后可能轮到一个就任务比较重的岗位，然后也是我管一个小的部门，然后所以就是很忙，然后又要就是还要写那个论文。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还特地回了一趟家吧，然后那时候就刚好要回中国，然后就是我的论文，然后的 deadline 就是刚好是在我要从广州飞回新加坡的那个时候，就是我就一直拖，就有拖延症，就拖到那一天，然后我还记得我是在那个广州的机场，然后我还在修改，来有找一个朋友帮我改一下，就是说帮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
来不及了，
没有来得及，就很感谢神，就是反正时间特别的赶，然后我都已经改到就是那个论文我都写出来，因为我是完全没有考古的背景的，还好那两篇文章不是希伯来语的，还是英文的，那还好我还可以消化，可是就是里面出现非常非常多的术语，那两个教授的那些论据论点都是涵盖了非常非常多的知识点，我还要一个一个去 Wikipedia 去找，哎，这个是什么东西，然后公元前七世纪公元前八世纪，我根本就晕的，我写出来的时候我是晕的，然后我还拜托我以前在新加坡教会的一个朋友帮我看，就是他英文特别好，他也不是那个专业的，然后就是就拜托挺多人的，然后我还记得我当时就是他还跟我说，你的那个观点可能还要再改一下，我说我真的不想改了，然后就想说算了吧，就看神的带领吧，虽然就是说这篇论文我交上去了，就差不多等于是差不多两万美金这样子，因为如果就我这个论文它通过了，我就会有差不多2万美元更多的奖学金，所以等于说是十几万的人民币，我想说啊怎么办，
发了是吧
对啊，就希望能够成功啊，
结果
最后就算了，就交上去，结果我过了两个星期就拿到 offer 了。
哇，你今年有没有40岁啊？
我没有啊。
有没有20岁啊？
有啊。
有没有35岁啊？
没有。
有没有25岁啊？
我今年28。
哦，你这么直截了当就谈讲出来，那你是何方铁娘子？你怎么这么有本事？你是中国出来跑到新加坡去做事，再从新加坡这样申请全额奖学金到以色列去挖石头？
对，
你在家里边是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所以你要出去闯荡江湖，还是你从小就是不听话的一个女孩？
哦，从小就是不听话的，超野的。
真的，
就我觉得是后来我信主之后，我觉得神真的一直在驯服我，就有很多的改变这样子。
所以你现在算是已经比较驯服的样子。
对。
哇，奇女子这么能干啊！
还好。
哎，好，这个有的问。我先从这个最近的事情开始问，他怎么会想到这个要给一个中国学生全额奖学金？他是每个国家发一个奖学金呢，还是怎么样？
没有，就我去他的那个官网上面查，就我这一届的时候，他是给中国和印度学生奖学金，是以色列政府给的，然后可能是希望能够传扬一下他们的犹太文化这样子。所以他对这个项目，这个硕士项目其实是没有学术背景的要求，然后但是对，
那
大概是这样。
那你是第一个吗？他以后还有吗？
我不是第一个，好像我这一届是第三届了，就是他其实好像是这个国际项目是，就是他是全英文教学的，并不是希伯来语，就比较特殊。然后他其实是项目已经开始六到七年了，然后。我这一届是第三届招中国学生。
那前面两届有没有招到中国学生呢？
有，都有6到7个这样。
哦，真的？那你们这届有几个呢？
6个。
六个中国学生，六个。
对。
哎，都没有听你讲，那这些中国学生都是信主了吗？
没有，只有我一个是信主的。
他们不信主，他们去以色列挖什么？他们挖出来，他们怎么考古法？要是没有圣经背景，他搞什么云堂？
有啊，他们就重新来到这边再读圣经。
哦，真的啊？
嗯。
哦， 那这些人是什么背景？他们预备挖了以后干什么？他们就是啊？
是这样的，就有的人他是可能因为中国有一些大学的跟我们学校有合作，然后他就会把一些名额就给到这些学校，就说哎，你们有没有学生有兴趣？对，有没有兴趣过来以色列这样子？
总是有人有兴趣的，是吧？
因为他有这个全额奖学金的这个。
这个
在那儿，所以
牛奶与蜜的全额奖学金，对。
对，然后他们就有的人就他本身他的本科专业是读世界史啊，或者是读博物馆专业啊，他们就可能会比较感兴趣。然后我还有一个同学，他是因为他的丈夫是来以色列做博士后，然后他就顺便过来读一个硕士这样子。他其实对考古也是没有任何的。概念
哦，这样子。哎，那这个他现在还有没有呢？
啊，现在还有，而且他现在、我觉得我们学校也挺有钱的吧，就已经开放了，就除了中国学生和印度学生有奖学金之外，南美的学生、欧洲的学生和澳洲的学生都会提供奖学金。
嗯，他是发现这样招来的廉价劳工还蛮好用的呢，还是怎么？
可能会。我也不知道，可能会觉得这用这个方式去就是吸引学生来学习，就是圣经文化、犹太文化就特别好。因为我们除了这个项目之外，还有10个左右的项目也是 Master of Arts， 就是它有，因为它有它的特色，譬如说它有一个项目叫做 Conflict Resolution。就是冲突管理，还有一个是什么 trauma management， 还有一个是灾难医学之类，就是有点，因为毕竟在中东地区嘛，他就用这个的，他的 political science 还蛮出名的，然后也用这个来赚钱。
说不定我们听众朋友中间还有人有兴趣，对吧？
对，然后还有Middle East Studies， 那这一块的话就是。他还会给你学阿拉伯语，然后也可以研究伊斯兰文明等等。对，就很多很多不同的项目，只是我刚好我当时就是我是从我这个就项目才了解到其他的他们的文学类的硕士的项目这样子。然后给中国学生全额奖学金的目前只有我们项目，
只有你们的项目。好好好，那我来看看我们这个什么小卫弟兄啊，是不是穆恩弟兄啊，彼得弟兄啊，是不是有兴趣去挖挖石头？是蛮好玩的，是吧？时间也蛮快，你就会不会拿不到学位？会不会说做到拿不到学位？如果好好学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问题，对不对？难不难？
好好学，我觉得不难，就是他，因为他一开始并没有特别高的一个学术的要求，所以我们一开始上课的时候，就是。都是一些介绍性的课程，当然还会有一些 seminar， 然后还会有一些考古科技方面的一些课程，然后另外的话还会学一门古语言，因为像我现在我是在学阿卡德语的，所以我有在翻译那个汉谟拉比法典。
阿卡德是什么意思？
Akkadian 就是当时
加勒底文是吧？
并不是。不是加勒底，加勒底的话，那个是偏向于像亚兰文那边，就是他们有另外一种语言，那因为他们是 Phoenician， 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加勒底，
腓尼基人，
对对，腓尼基人，但是我们学的是更早之前的，是大概公元前4000年到3500年这段时间就开始。有的一门语言，它就叫 Akkadian， 然后它其实是从苏美尔，也不是苏，应该是那个，就是它是从
美索不达米亚。
算了，
肥月湾的，
对，就从那个地方，没错，就从两河流域那边，
最早的这个，
然后到之后巴比伦亚述帝国，然后还有巴比伦。王国直到波斯帝国都在用的一个语言，因为他们当时就是在亚述帝国的时候就是以色列国被掳的时候是被亚述帝国掳去嘛，然后他们之间有很多的文书，就那种泥石板，然后都是用阿卡德语写的，然后当时整一个西亚世界，包括到埃及，还有到上面那个古土耳其帝国，他们的主要的官方文书都是用阿卡德语，所以我们现在就在研究这个阿卡德语。对，
哎，我不认为我们这个所有的听众里面还有
能够听得懂吗？
不是不是，有一个像你这么能干、这么有学问的人。
没有，我真的。
你会研究说几千年以前的文字语言，还会算现在的账，好厉害！嗨、哎，
还好吧，感谢神，因为我真的是通过这一年，觉得我真的好多的知识架构都有重新的一个规划，这样子。
再慢慢跟我们讲，慢慢给我们讲，蒙哥是就是好像挖出来一块考古一样。你现在有很多的，你从哪里来？你老家在哪里？
我家在广东，就我家在珠海。
就知道又是个老广，好吧？你们珠海，你大概离孙中山蛮近的，是吧？
隔壁。
隔壁有没有血缘关系啊？像你这么勇敢的人。
没有，但是我们家可能跟就我爷爷在网上的两辈，可能是跟梁启超是同一个宗族的。
快那你也是什么？你也是姓梁吗？
对，我姓梁，就是那条村，然后就是后来怎么怎么地，然后就好像族谱有讲吧，我也不知道。
得了啊，哎呦，真的是厉害。那你们家你们那整村的梁启超的后代都信主了，是不是？因为广学会的关系。
没有。我其实很感谢主，因为我觉得我是我们家族，就我所知道的，我应该是第一个信主的。
真的，你几岁信的主？你怎么会信主？
我21岁吧。
谁给你传的呢？
木木有一部分功劳。
又是他，哟，这个丫鬟蛮厉害的啊，福将啊。
当时木木在深圳，然后我当时在深圳念书，然后然后我当
去他家吃过饭就是了。
对。
你当时在念什么？念会计？念经济？还是
念会计？对
啊，念会计。那你也认识这个谁啊？嫁给阿福的这个小石头？
认识。
哦，你们都认识。
我们当时的宿舍是我们住在大学里面嘛，他当时的宿舍就是在我隔壁的一栋。
哎，那你们这群人真的是挺有缘分的哈。
嗯，
那当时谁先信主？小石头先信主呢，还是你先信主？你后来怎么信的主呢？
应该是小石头先信的主吧。
哦、
我当时很顽固。
你当时？
我的石头的心过了好久好久才变成肉心呢。
哪些事情最让你过不去？
我觉得我当时特别骄傲吧，我从小就很骄傲。
你一定是很杰出的学生，很能念书，是吧？
没有，并没有。但是就是会觉得，因为我们家是比较重男轻女的。
哦。
我爸爸是单传，然后到我就是女儿嘛。
嗯、
然后我后来还有一个妹妹、
嗯，
所以就是家里的人都会有一些开玩笑的说法，说
你应该是个男孩、
哎、
是吧？
对对对之类的。然后我都是那种没有什么长幼不尊重别人的那种，就不会尊敬长辈那种，我就会直接回一嘴，我就会 talk back 这样子，我就说、
嗯、
女的怎么样了之类的、
嗯、
就是
你是用广东话讲的吗？
啊，对对对。
那讲起来
会不会
凶？讲给我们听听看，你怎么回这个
嘴？不要。就那种很拽，就很
桀骜不驯。
对对对，就那种。然后就是我觉得我很多东西都可以做比男生强啊，然后就小时候长得也比较高嘛，就男生都挺矮的，小学的时候。
那你现在是算高还算矮？因为我太太就是这样，她小学到小学6年级都全班最高，可是她以后就不长，后来就变全班最矮。
我没有到全班最高吧，可能前3吧，然后然后后来高中的时候初中高中就1年长1厘米这样子，就开始很缓慢的长。
那你现在多高呢？你既然已经告诉我你28岁，其他的也稍微讲一讲，现在多高？
好吧，我167。
哟，那你挺高的啦。
还行吧。
还行吧，是啊，所以你没有一样不如人的就是了。
没有啊，但是小时候也是，我觉得那时候很骄傲，也有很自卑了，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两个东西是相辅相成的。
那当然。
然后就是对对对，然后就是当时就是觉得我学习也要比男生好啊，然后也欺负男生啊、
嗯、
就男生都跟我同桌都被我欺负哭的那一种。
哦，这么厉害。
对。
你怎么欺负男生可以把他欺负到哭呢？
很残暴啊，要不要讲吗？
你讲来听听，这个可以有兴趣。
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男生不知道怎么惹我生气了，然后我们要吃早饭嘛，然后我就把他饭盒给扔地上去了，就那些粥啊还有豆浆都撒一地，然后把他的桌子就整个弄翻这样子，就他就没得吃了，然后就哭了。
他就这男生也是对吧？那后来你有没有被处罚呢？
没有，就老师超疼我的，就狐假虎威的典型。
哎呦，那什么事情让你翻过来？后来你为什么又会信主呢？
就我大概到十七八岁的时候，就看特别多的书吧，就乱七八糟的书都会看。那时候就开始会想一些问题，譬如说就是一些哲学上面的问题，就譬如说。那我们活着到底为了什么呀？就因为当时会有一个玩笑话吧，就有一个人，有一个学者跑去问一个放羊的人，然后就问他说什么，你现在放羊为了什么呀？然后那放羊的人就说，哦，我要赚钱，把羊卖了，然后我有钱了，我就可以娶媳妇了，生娃，生娃之后，然后让娃继续放羊，然后让他的娃可以娶媳妇，然后就是一个。就你知道吗，就是一个这种循环，然后我就这个故事就一直在我的脑子里面。那我现在做什么事情是有什么意义吗？就是难道也是就是像我爸妈那样，然后还是说就觉得好像，我觉得就开始进入到就觉得好像这是一个死循环，那就问自己说，那到底有什么意义，那做什么事情才是有价值的。那就是一些死亡的问题啊，因为你就不能避免去看一些哲学的书，然后当时有一本启蒙的书，就是苏菲的世界嘛，然后就开始看，然后就顺便又延伸，然后再去找一些哲学家的书过来看，就很多都其实看不懂了，看几页就丢在一边了，但是就是有很多这样的问题积压在心里面，那到底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要就是，而且当时我觉得整个中国给我的感觉就是就没有一个道德的底线呢、网上面打开都是那些很奇奇怪怪很庸俗的东西，然后就觉得就好多人都会说都在钻空子，都会有一个灰色这样子，然后就很多东西都很没有一个标准，就是哪怕法律也不是一个唯一的标准。
那当然，对。
有很多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问题，可是当时去找哲学的书来看，跟学哲学的聊天，我聊不到答案。然后后来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跑去了一趟西藏，那个云南那边，然后去了一个月，然后就被那个密宗感染到了，觉得、
真的。
当时是对佛教先有兴趣的，然后当时很多那种小故事，就是佛家的小故事，然后看特别多，我觉得很棒，就是我当时觉得很棒，我觉得我有一种心灵的慰藉，就是那种我可以通过佛经或者是跟那边的人聊天，然后还有就是看一些书，类似的书，我可以得到一个心灵的平静，所以。然后与此同时，我在去云南的路上，我认识了一对法国的夫妇，就他们是华裔。然后那个女生，我们在车上，那一直在跟我传福音。当时我就听了就好无聊，我听着听着就真的睡着了。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我刚开始就是
刚开始接触的。
对，然后后来也有同学跟我传福音这样子，然后大家觉得好无聊啊，都没有佛教那么神圣那种圣洁的感觉，
就是、没气氛。
对，可能就后来我甚至是把佛经直接是放在我的枕头底下放了大概两年。对，就是
你那时候说你被这个密宗这东西感染到，你所说的感染是什么？你是真的有一些比较超然的经历吗？还是就是被
他们的气氛所吸引？并没有，只是被他们跟我讲话，然后我就打动到我这样子，就跟藏区的那边，因为那边都是藏族的人，然后他们都是拜神山啊，然后他们不是还有转经，我也走了一段转经的路，所以在那边待了比较长时间。对对对，我就在山里面待了，然后在里面也是没有信号什么，就走那个山路这样子，就跟着藏民一起走，然后跟他们一起吃吃喝喝，然后就是会觉得特别的真的会被他们那种淳朴打动，因为我是在深圳念的书，然后我觉得那个地方就是有点像，当时会觉得有点像文化沙漠嘛，就大家都冲着钱去的，
是，
然后就觉得那边的人就特别的淳朴，特别的。
那你爸妈对你这些闯荡江湖的这种行径，他们没意见吗？ 你们根本没跟他们讲是吧？
我没有跟他们讲，我有跟他们讲，我有跟他们讲，我讲，可是他们。他们一开始还是会担心啊，然后但是我毕竟从小就还蛮独立的，然后他们，我基本上我要做一些东西，他们都还是，就是真的很感谢神，他们是很开明的父母，然后就是说他们也会让我自由发展这样子。
他们在做什么事情？可不可以问一问？
我爸爸妈妈现在已经退休了。
他们本来是做什么呢？
之前我爸爸是在类似可口可乐的物流啊那块的，然后我妈妈是在一个类似便利店那种做那种店员这样子。
你妹妹现在多大了呢？他们现在都信主了没有呢？
没有，还在为他们祷告。
那你这个女侠还得继续再闯荡下去。所以你从那一次你在车上有这个法国的华裔的一个太太给你传福音以后，你在佛经上睡了两年，那什么事情转变你呢？
其实我也是有两个特别要好的同学，就我们一起中学就是同学，然后到大学也在同一个学校，就还蛮难得的。然后他们有一个是也是在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给我传福音，然后我一听我就很不屑。
是
对，
不屑，对。
然后，但是有跟他去教会，就去国内的三字教会，可是就听得我昏昏欲睡的。然后我非常不能理解为什么每个星期天他能8:30到教会，我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就对于大学生来说，我觉得星期天就是最好睡懒觉的时候啊。
就是。
然后我就觉得哇天哪，他到底着什么魔了，就觉得特别的不可思议。我去教会的唯一目的就是圣诞节的时候去，然后呢他会给我派好多糖果巧克力什么的，我就可以拿。
你那时候几岁啊？
19吧。
这么馋啊。
就很好玩呐、啊、然后反正也闲着嘛。然后就圣诞节就会去。对，就后来就没有怎么去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当时是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去了韩国留学，就是去交换生、做交换生。他在韩国的时候信主了。
信主了。
然后他大学三年级的那个暑假回来的时候跟我说啊，他在那边受洗了什么的。我就觉得哇这真邪门了。然后两个最好的朋友都
信耶稣去了。
都信耶稣去了，然后都而且是在不同的时间点和不同的地方。就一个是在深圳，一个是在韩国，然后他们的故事都很不一样，就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当时到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心态有很大的转变，因为我要开始想以后的路要怎么走了。然后当时有考公务员热，就是可以做政府机关的那种工作人员。然后要不然就是进国企，要不然就是去工作咯，但是可能待遇就没有可能你去做公务员和进国企
这么好。
对，然后要不然就是读研，要不然出国读书。我当时我妹妹想要出国，然后家里条件并不是很好，所以我把机会让给她了。我觉得我跟我爸妈说，我说我想读书，我以后我自己赚钱自己去吧。
你好乖啊，我家的两个女儿什么，就姐姐从来不让妹妹。你比他大几岁？
3-4岁吧。然后
我们家这个差5岁就不行。
我不知道哎，当时就觉得因为也太贵了。
好吧，总之你真是个乖女孩。但是哎 Amber， 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得下回再继续听你的精彩故事。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孤单，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 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